我们现在正在面对着海葵台风。这个海葵台风一开始说要 到冲绳去，然后又听说要逃到这儿来，然后越来越往南压。我们聚会完了，不知道会不会再南向南500公里，那么就连台湾也不上来了。所以所谓的天有不测风云，我们 这些日子是能够很直接的体会到。那么天有不测风云的下一句就是什么？人有旦夕祸福。这个天风云变幻和我们在世界上的祸福吉凶疲态安危是有怎样的关联呢？外在的环境在变化着，那么我们能不能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因着我们是神的儿女，就有特殊的智慧，让我们可以知道面对种种的外在现象都能够坦然无惧，都能够看见这些不测风云背后 的一些启示。箴言27:1说，不要为明日自夸，因为明日要生何事你尚且不能知道。这个箴言是说一般人是不能知道，但是一个属神的人，上帝是应许我们能够知道上帝所应许要让我们知道的事。所以其实外在的环境，各样的天候的现象，以及整个世界环境的变化，其实对我们每一个个人，就是对我对你每一个生存的个体，其实都可以有启示以及警示的作用。我们属神的人 与上帝同在，上帝是无所不知的，而我们被上帝放在一个环境当中，他一定有他的启示，而且一定对我们有一些教导的作用。所以我们面对着各样的环境的变化，有基督的信仰，我们对于外在的环境，在这种种种的不可测的变化，莫测的风云变幻的环境，应该怎样来应用我们的信仰呢？我每一次信息都花一些时间跟大家就身边的事情讲，作为引言来和大家分享。有些人会劝我说你就直接讲吧，因为有些时候引言讲太长，但是我会希望我们的信仰是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信仰不是说悬在高处跟我们生活产生不了关系，然后礼拜天来聚会我们 就面对着信仰，然后离开了这个聚会我们就过着世人一般的生活，那些信仰好像跟我们不太相关，这是不合理的。所以所谓的基督的信仰，我们常听说信耶稣得永生嘛。约翰福音17:3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其实真正的关键在于我们要认识我们的神。所以诗篇104篇第一节以下，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我的神，你为至大，你以尊荣为衣，披上亮光如披外袍，铺张穹苍如蓬幔子。那么这我们以前都讲过，上帝其实在对应着这个世界，这个我们所能够了解的宇宙，它是怎样的铺开啊，这个所谓的这宇宙扩张论啊，就有这个铺张幔子这样的意义。在水中建立楼阁栋梁，用云彩为车辇，借着风的翅膀而行，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我们现在正在台风的压力之下，前些日子我们看到夏威夷忽然降临的火，那么这如果说我们不了解，没有接受这句话，不 不知道风是上帝的使者，火焰是神的仆役，那我们就会觉得那是一种大自然的威胁，是让我们恐惧，是让我们困难的一些灾难。但是如果认识神的话，我们就知道这些都在上帝的掌管之中。那么第五节说，将地立在根基，使地永不动摇。这个说是不动摇，但是第六节就说，你用深水遮盖地面，犹如衣裳，诸水高过山岭。这讲的就是水灾，好像前些日子我们听到各处，像中国一些地方啊，对岸一些地方就有相当大的水灾。那么你的斥责一发，水便奔流；你的雷声一发，水便奔。对不起，你的斥责一发，水便奔逃；你的雷声一发，水便奔流。这些都有说的是有上帝的旨意，上帝发声要让人知道一些事情正在变化。然后诸山升起，诸谷沉下，这其实讲的是大地震所产生的地壳的变化，但是下面却说归你为他所安定之地。事实上，上帝的心意，我们再读下来，如果我们在上帝的与上帝同行的状态里，这一切，这里讲到地，讲到水，讲到火，讲到风，也就是一般所说的这个物理世界、物质世界的四大，都在上帝的掌管之中。他的心意是要让我们安定的，但是我们处在其中，是不是真正有安定的感觉呢？这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所以腓立比书四章十二节、十三节，请帮我读一下好吗？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这个保罗的体验也是我们应该去经验的，也是我们应该要领受的。所以其实在一切的变化环境当中，有一个点是我们平安与否，能不能过幸福快乐生活，很重要的关键，就是这个秘诀是什么？我们有没有得到我们所需要得到的秘诀？这秘诀在腓立比书第四章，我把它称为秘诀大全。那么其实一个秘诀用在许许多多的状况当中，就产生不同的应用。所以我们和大家讨论的今天的讲义放在周报的内页哈，如果你有需要你就参考。那么我们和大家要面对讨论的地球环境的变异，对很多人构成了不容易面对的不测压力，话很容易了解吧。事实上在进到2023，我们开春就和大家讲了，今年可能特别是下半年有许多事情会不断的发生，而且一波会比一波更加的强烈。那么对于没有应许，对于没有 不知道如何把握与神同在的秘诀的人而言，当然前途的变化就是压力。就好像我们知道这个风灾对许多地方都构成了很大的灾难，那我们身处在其中会不会有忧虑呢？事实上我可以 很简明的跟大家讲，在整个过程当中我的心里边是一点都不担心。原因是什么？慢慢和大家分享。那么我们应该具备怎样的能力才是完美理想的人生？所谓的完美理想的人生，作为上帝的儿女，至高者的所爱的儿女， 是有权利领受享受这样的人生的。但是问题是，什么样的人生才是完美的理想的呢？这就很有的讨论了，对吧？拥有很多的钱不是幸福的事，这类似这一类的问题我们就不多讨论了。我们就今天引题所说的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我们都对于未来好像很难以去掌握。那么面对这个问题，我们应该是过怎样的人生才是完美的呢？才是理想的呢？是不是掌握着先未卜先知的能力，对于未来的事情，就我们做先知，作为基督徒就是小先知啊，我们比别人多知道一点当然是不错的。但是如果对于未来所有的事情都知道了，其实那是蛮没趣的事。这个倪匡有一本小说就说到一个能够知道未来的人后来自杀了，因为每天所过的生活好像被安排妥了，一点点挑战性一点点趣味都没有。所以我们比别人比其他人多知道一点点，那是一个很不错的感觉。但是如果什么都知道了，其实那样的人生是蛮乏味的。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体会这样的话。甚至于我们如果有能力可以对于我们所要的生活啊，所要的东西每一样都说有就有，命里就立啊，让它完完全全的都照着我们所安排的去进行，那么这人生也就没有什么，生活也就没有什么乐趣可言了。我不知道你们能够体会这个感觉吗？上帝为我们安排的生活不是这样。但是换一个相对的立场来讲，对于明天对于未来一点都没有把握，那么我们处在一种充满未知的环境里边，就好像落在这种战乱的或者是这灾变的环境，灾难的环境里，落在一些这个战争或是暴政之下，那么人就生活在其中啊，就无可奈何，只能听天由命，朝不保夕，那当然是更不好的人生了。所以我现在要和弟兄姊妹一起来思想，每一位为自己来设计一下，你觉得到底过怎样的生活才是最理想的？上帝要提供给我们完美理想的人生，但是如果没有去细想，我们很粗略的去做一个定义，常常那个是不切实际的，不是真实的。上帝为我们所安排的美好的人生有他的定规，所以基督福音是怎样使得我们这些属神的圣徒们都能够坦然无惧的面对各样的环境，都能只蒙福享福而不受祸受苦呢？这是我们一次一次和弟兄姊妹分享的，你我们都可以面对，都可以领受，都可以享受的人生。所以我们今天从这个题目开始讲，那么继续要和弟兄姊妹讲的是加拉太书第三章的前半，真福音的效能。我们已经讲了两次了，希望进度可以快一点。那么在加拉太书三章第一节说，无知的加拉太人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面前，谁又迷惑了你们呢？其实这个无知我们已经讲过了，就是没有开窍，心窍没有打开的。那原文就没有加拉太人，就是 没有开窍的人就容易受到迷惑。那么容易 受到迷惑，就会产生一种状况， 第四节说，你们受苦如此之多，都是突然的吗？难道果真是突然的吗？这句经文，这一节我们上次讲到，讨论到这件事，在从这一节经文我们讨论，我们可以看见两面的事情。一面是这些人已经信主了，但是却是还在受苦之中。那么关键是你的受苦不要是突然的，而是要怎样呢？诗篇119篇第71节到73节，请帮我念一下。我受苦是与我有益，我要学习你的律例，你口中的训言与我有益，胜于千万的金银。你手制造我，建立我，求你赐我悟性，可以学习你的命令。这受苦是必须的，但是有没有益，这就是突然与火，就是有这个经历这些有没有产生它的价值。而有益，它的关键点就是我们要学习你的律例，要学习你的命令，那么去领受上帝的训言。这个训言胜于千万的金银，它是做了一个比较值，让我们去思想去观察。所以受苦有益无益，在于学习有没有成效。而这个学习有没有成效，关键在于上帝要赐给我们悟性，就是开窍了的心思，让我们知道能够正确的思考问题，理解问题，并且进入上帝为我们所安排的命定里，就是让我们可以在人生的一天一天在经历的过程当中，越来越贴近神的同在，越来越进入神的同在，贴近神的心意，越来越知道我们的人生在上帝的计划里是何等的美好，可以珍惜，而且可以见证的。所以我们今天刚才所读的经文，其实从第三章第六节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称为他的义。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必因你得。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与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在旧约里边，上帝又借着这个三大一神教，就是基督教、犹太教以及伊斯兰教的起点，就是创始人亚伯拉罕作为例子，关键是要让我们得福。那么在这里，我想第八节说，圣经已经预先的看明，就摊开在那里，让我们读圣经的人就能够知道上帝要叫外邦人得福，然后就要传福音给这些与亚伯拉罕一同得福的人，说万国必因你得福。所以我们上帝 要使得外邦人蒙恩，使人能够过一种以信为本的生活，才能够使我们得福得到了，并且能够享受。而这里有一个上帝必因你，万国必因你得福，这个你是谁？就是你我，我们自己，我们承担着一种使命，要使得外邦人因着我们的生存而能够得福。当我们愿意传的时候，才能够真真实实的是进到上帝的恩典当中。那么接下来第十节到第十四节，这是前半的经文。那么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义人必因信得生，这一句话 是整个新约非常重要的 keyword， 是非常重要的关键点。那么这个信，我们要信什么呢？信就是要让我们基本的几个点，就是靠耶稣的血称义。那么接着说，十三节说，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使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这就是 要让我们被赎，然后脱离律法的咒诅。然后在最后第十四节说，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着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灵。原文是只有灵这个字，所以灵到底是什么，这也是我们不断的在讨论，而且弟兄姊妹越来越清楚的。我们今天要和弟兄姊妹讨论真福音的果效。那么在第一段讲的福音的效能，能不能有效，关键在于心窍是不是习练得通达。那么所以在这一段经文，他告诉我们说，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你们受苦如此之多，都是徒然的吗？难道果真是徒然的吗？那么这个好几个疑问句告诉我们说，我们不应该落在这种不合理的状态里。事实上 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基督耶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我们面前了。上帝用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榜样，使我们 在受苦的过程当中，好比说会经历到天灾人祸，会经历到人与人之间的摩擦，人与人的这个互动当中的困难。事实上我们知道，上帝让我们人生当中有受苦的事情，上帝并不为我们免去。就像父母亲不会让孩子们免去读书啊，或者是运动成长之类的辛苦，但是他会赐我们什么呢？赐我们灵，使我们能够知道受苦的益处。我们受苦不可以为了私欲而受苦，上一次我们讲彼得前书有讲到，那么就好像小孩子那不可以为了打架偷东西，那么吃乱吃吃坏了肚子而受苦嘛，但是要为了学习的成长而能够能够去经历一些困难的事情。所以在彼得前书第二章二十节说，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能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呢？但是若是你们因什么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神是可喜爱的。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为基督也给你们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所以行善，事实上真正的行善不是说我们这个有很多的钱哈，然后用不完剩下的一点点甩给人，那个叫做行善，其实不是那样的意思。行善其实就是要让自己活好，这个活好里边包括着两件事情，一件是受苦，一件是能忍耐，让我们渐渐的生命力渐渐的成长。我们若能忍耐，就必与主一同作王。这是上帝的计划，是上帝所喜悦的，他喜欢我们怎样受苦能忍耐，就像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做的榜样一样。这些我们前面都讲过，所以在这里说，那赐你们灵又在你们中间行异能呢，是因你们行律法呢，还是因你们听信福音呢？在原文这个 圣灵就是灵那个字，而听信福音其实原文没有福音这个字，就是你是听了而产生一种信。我们如果是行律法，并没有办法使我们真正的受苦得到益处。所以受苦，我们刚刚讲到行善受苦，在第四章的十九节，保罗说：“我小子们呐、啊，我在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直到基督成形在你们的心里。”行善受苦，一种具体的作为，就是我们能够去帮助，为了成全，不是外人，而是我们的亲人。如果按着圣经的话，就是我们属灵的儿女，为了成全我们所能够成全愿意听我们的人，我们的属灵儿女需要受苦。而这个受苦呢，其实就像今天我们的启应经文诗篇119篇的第107节说：“我甚至受苦，耶和华，求你照你的话将我救活。”我现在就和大家讲，那赐给你们灵，灵是上帝是万灵之父，灵好像是能力，好像是电，那放在不同的器皿当中就形成不同的作用。但是对我们要建立起一种有能力的信心的人，这个灵最好最直接的理解方式，就是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三节耶稣所说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这好像现在我们进到一个网络里边，那我们去输入关键词，这个关键词如果能够有效， 它就能够产生我们所要的答案嘛。其实一切的灵都不需要有话来给它定义，它才能够产生正确的方向与范围。而什么样的话是能够使得灵产生能量的呢？耶稣基督的话，每一句话会产生不同的效果。所以主耶稣告诉这个效果呢，会进一步的在我们的生命里边发挥作用，使我们生命越来越真实，越来越扎实，越来越丰富。所以主耶稣说：“我对你们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我会比较建议你要去了解，从它的作用面，从它产生的结果去了解灵也是可以，从我们的感觉去感觉到神的灵啊，神的灵运行在我们里边，使我们能够有感觉平安，感觉喜乐，感觉受安慰，感觉有这个种种的能量可以去释放出来，这都好。但是它的前提是我们要从上帝的话，耶稣基督的话来引导，来体会上帝所赐给我们的灵。所以灵与道啊，其实是一体的两面，这我们要和大家做一点点说明。那么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二节说：“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我们刚才所读到的，说我们受苦不是突然的，我们相信也不是突然的，就是做了那个无效的工作。有些人，我常常和大家说，有些人他在经历一些疾病或者痛苦的时候，就拼命的求上帝给他医治，然后求到了以后，他就非常非常感恩的到处做见证，说上帝医治我了。每次我听到这样的见证的时候，心里都有点遗憾，因为上帝不会让我们白白的经历任何一件事。如果你在经历一件事情，没有使自己的心意更新变化，使生命产生变化，那么所受的苦就是突然的。我们的信也不是突然的， 它是不断的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产生效应，使我们能够更不断的更新变化，这才是我们要说的啊。所以我们在这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的五十八节说，我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务要坚固，不可动摇，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你们的劳苦在主里不是徒然的。怎样才能够不是徒然的呢？这里说要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好，那么我们再跟大家核对一下，做主工是什么意思？我们是神的工作，我们是与他同工的。做主工其实所有的一切作为，不是坐在别人身上，而是与神同工，坐在我们的生命里。上帝并没有 让我们 有这样的伟大的伟大的抱负雄心，以为说我可以拯救世界上的人。没有，你把自己活好是唯一的责任。所以如何才能够做主工呢？就是我们与神同工，让我们借着信，使得上帝的恩典、上帝的祝福、上帝的爱更多的显明在我们里边，让我们对我们的人生一天一天、一点一点的产生一种感觉上的变化，就是我活着真好。我无论是在世上活着，还是离世与主同在活着，都是非常的好。那么这种好的感觉越来越充分，越来越盈溢的时候，那就是我们做主工产生果效了。所以我们要知道所谓的有灵的状况，就是主的话在我们里边，借着我们与主的同工，一点一点的做成我们的生命。我常说 和大家说，所谓的生命是什么？生命就是我们的记忆，我们所学习的，那么存在于我们里面，产生了我们对于这个一切的事情的理解模式、反应模式，产生我们的对一切事情发生的感觉。如果我们知道每一天所遇到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为了使我们正确的成长，那我们就需要有主的话才能够知道。否则我们是按着世人所教导的，世上的人会告诉你这个，会告诉你那个，会告诉你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会告诉你说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是很可怕的，你必须要勇敢的站起来，诸如此类的各种各样的话。听了，有些时候听了觉得很有道理，但是没有办法使我们进到永恒，主的话才是永恒的。所以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的第九节到第十二节，请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之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恩赐我们的事。是前面是告诉我们说，上帝为我们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过的。那么这样的救恩，这样的应许，其实按着这些话的这个不的陈述，我们是没有办法去了解的。但需要借着神的灵，我们要知道神的灵，它是先从我们领受神的话， 然后使得话在我们里面产生感觉而发挥的作用。我们所领受的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就叫我们能知道。我们不是不能知道的，靠着灵我们可以知道一切我们所需要知道的事。这个所谓的灵，你可以理解为从主而来的灵感，灵的感动力，灵的察觉力。有些时候我们有一种感觉，但是要把它讲出去，就需要有能够沟通的语言。我们现在就好像我们到外国去啊，那我们知道了一些事情，想对人表达，话就讲不出口。那么常常我们知道一些事，碍于我们没有可以去表达的语言，就理不出来。道就是把里边的存在，里边的感觉引导出来。我们有灵没有道的时候，就没有办法去分享。而 主的话是让我们能够明白，并且能够很有条理的把它引述出来。但关于这个靠着灵能够知道我们所应当知道的事，我们可以知道多少呢？事实上，当我们与主同在，与主连结的时候，我常常说就好像上一个最有功效的网络。我们现在这如果想知道什么，能 Google 一下就能够知道了啊。所以这个师母前几天告诉我们说，日本人在做一个 Google 的比赛，看看谁 Google 的更快啊。我没有去看，我看了应该很有趣。那么现在如果我们 Google 的够快的话，我们在与任何人去交谈的时候，就显得好像很有学问。其实那些我们什么也不知道，对不对？那但是我们能够上正确的网，就能够知道。而属神的人，我们是上上帝的网，连于上帝的网，我们是可以知道我们想要知道的事。但是这个可以知道还是受到一定的限制，例如我们的硬体的限制啊，手机是不是有电呢？例如我们知识的限制，我们想知道什么都不知道，那就很麻烦。还有有一些权限，有一些状态是这个每一个人的生命的状态不一样，那么在当下他所能够知道的就有差异。但是如果我们连于上帝的网，我们就能够知道一切的事。这一切的事在第十三节说，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的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或作将属灵的事讲与属灵的人。然而属血气的人不能领会神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什么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个人能看透他。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呢？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呢。我特别标心这个字，原来就是 nous， 就是悟性。我们对于基督的事情，是不是有一种这个正确的理解方式？是不是有正确的理解能力？渐渐的多知道关于神上帝的事，就渐渐有权限可以去了解许多现在的、未来的上帝的整体的计划。这是我们应该能够得到的、享受的权利。所以在第六节就开始讲说，如果我们站在一个悟性开通、不是无知的人，那我们就要渐渐的靠着上帝的恩典，做成一种生命状态。这种生命状态，第六节说，正如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这个生活的状态就是以信为本的生命。 其实这个以信为本，本原文就是一个信字。那么这个信呢，在这一章的第23节25节都翻译成什么呢？翻译成为那信，我看看，都翻译的很多字，而因信得救的理，其实也是一个信字。23节说了，但这因信得救的理还未到之先。25节说，但这因信得救的理既然来到，这个其实这个理是什么呢？我们可以说就是一个程式。我们现在用 APP 啊，那我们就能够去用这个用某一种 APP， 像我们到泰国去，到印度去，到日本去啊，那你只要有 Google 的翻译软件呢、啊，那就可以去把当地的语言呢、啊、做正确的理解。其实这个现在带着一个手机，你如果会用，会去运用它的话，其实是有许许多多的方便。但我对这方面研究了解是太少了，基本上是不太去接触它的。但是对于这个因信得救的理，使我们过一种以信为本的生活，这却是我比较知道的。所以我们信心就是让我们过这个以信为本的生活，就是使福音发挥果效的状态。而这里说 圣经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必因你得福。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我想我揭晓在前面和大家所讨论的那个问题，对于未来的人生，对于我们所未知的事情通通都知道了，是很没趣，样样都 掌控得住，是也是很乏味的。但是什么都不知道却也是很麻烦的，没有把握，那么听天由命。听天由命本来是一句好话，我们听见上帝的声音，然后是按着上帝的命定去生活。但现代的人因为对一切他所处的环境莫可奈何，就处在一种很委屈、很被动的状态里，那就不是我们属神的人应该过的生活。我们是对于未来是以信为本，用信，用基督的信来构成我们生活的全部。我们相信上帝为我们所预备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极好的，然后呢，我们也知道对于未来的人生，其实在上帝的掌管当中，因着信就使得我们去能够支取上帝各样的恩典，所以知道未来会越来越好。而在知道的状况底下，我们面对我们 所过的每一件生活，其实心里边是有把握的，但是却是去经历它，去体验它，去享受成长或者更新的快乐。我说的意思大家可以明白吗？所以什么是上帝为我们所设定的、预定的、安排的美好的理想人生呢？就是让我们带着信，带着信这个 APP， 因为一切的事情都按着我们的信为我们成就嘛。我们相信我们是属神的人，我们相信上帝对我的人生有最好的安排，我相信一切所遇到的事情都是好的。有修行的人说一句话，说有两种人你一定要对他心存感谢，一种就是伤害你的人，一种就是羞辱你的人。因为他们要伤害你，要羞辱你，自己是把自己落在痛苦不开心的困难的状态里，为了让我们更加的成全，得到这个成长。所以 这样的理解当然是好的理解方式，但是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其实不太容易把自己很合理的放在这样的信念当中去过快乐的生活。所以所谓的理想生活，就我的认知，就是说我们要带着这个无所不能的信，让我们去自由而且快乐的过着更新成长的日子，过着更新成长的每一天。这样说大家可以理解吗？很平安，但想知道多少就需要按着我们 在上帝面前的学习一点一点的成长，而且需要经常碰到一些难关，这个难关过了关我们就成长。所以这是以信为本的人生，亚伯拉罕的人生也是如此，离开世界的时候也没有得着他所得着的。所以我们从这个点，我们要知道人生如果这样过的话，永远都有有趣的事情可以让我们快乐的去体验的新鲜事，好像我们去旅游一样，虽然我们事先看到了一些这个，看到了做了功课知道会发生的一些事情，但是还是需要去经历，永远都在更新成长的路上。那么这个有信，以信为本，有信心就会知道一切都是好的。这个信我们在我们里边到底做成了多少，其实我在要和大家分享这个题目的时候，这个课题的时候，我就对自己做了一些检验。我可以很清楚的跟弟兄们说，这个对上帝的信呢、啊，我里边还是有虚的部分，不是达到说每一件事情都那么完全，但是事实上我们所信的已经够了。当我在跟上帝讨论这件事的时候啊，那么上帝就让我回过去看，事实上人生经过了许许多的事情，但是上帝一直把我保守在非常平安或者非常平安的状态里。所以这个七十多年快八十年快过去了啊，一切都那么美好，那还有什么不可信的呢？像贵丹我们一起同行了很多年，很早就跟你们讲说如果想要得到这个飞机失事的赔偿款，就不要和我坐飞机，因为和我坐一定得不到啊，因为我们所在的地方是一定是充满了一种荣光，充满平安的状态。但很多年前做了这样的宣告，到如今仍然是如此。我们相信因着我们对上帝有信，所以上帝就保守我们，按着我们的信为我们来成全。虽然我们的信不足，那个马太福音十七章所说的主啊我信，但是我的信不足，求主成全。这个信是需要一点一点成全的。然后讲到这个信心是这个信心是使我们称义，所谓的称义呢，就是上帝算我们是好的。这里边有一个关键点，因为我们常说基督徒的人生就是因信称义，因信得生，因信 得荣、啊、因信成义，因信得荣。事实上我们信这个东西必须要称才会得，称才会成。你越讲你就越信，讲出去了上帝就按着我们的话来为我们成全。所以这里我们就看到说这个上帝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说万国必因你得荣。这个你 我觉得说我们要很认真的去看，我们如果没有一个负担要使得外邦人因信称义，我们就没有称的，没有称，没有说的 必要，或者是没就没有办法使自己的信越来越扎实，就没有办法真真实实的过以信为本的生活。所以这个我想啊， 我们点到为止就好。那么福音其实就是因为我们有信心，以信为本的人，就是我要活一种信的生活，与那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亚伯拉罕的福就是因为他有信心。再说一次，没有什么比信对我们更加的确实直接的有用。当我们心中存着怀疑的时候，那么心存恶意的人不能从神那里得着什么，我们就没有办法使自己真正的平安。真正需要的是什么？真正需要的是我们让自己的信心越来越坚定，越来越扎实。但是 要这样做，却是需要有一个负担，有人可以听我们说。所以我每次都非常感谢你们，让我能够越说能够越了解我们需要了解的事。否则的话，常常就把自己放在惶惶不定的状态里。那 我也在检讨这件事情。所以这两天和师母出去旅行嘛，那一同旅行的人，全团的人，我里边一直存着一种亏欠的感觉，就是没有向他们传福音。像以前妈妈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她只要碰到一个人，她就跟他拼命的传。但我在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自己深刻的去检讨，我觉得我是需要对你们讲的，而你们是需要对能够听的人讲的。如何把这个以信为本这个福音呢，讲得透彻，讲给我们身边的人听。那么要讲这件事情的话，其实就有一些我们有一些话是我们需要知道的。第七节说，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罗马书第六章第六节说，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与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那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我们若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第九节说，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在新约里边，知道至少讲了400次以上，400多次啊。那我们讲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那么其实那个认识也是知道。所以我们说到知道就是得到，真真实实的真知了就能够立行。如果我们所知的是知道的是模糊的，知道的是混乱的，我们跟人家讲也是混乱的，应用起来就没有办法去很确实很有效的表达出去。所以在这里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在对不起第八节第九节说，并且圣经既然已经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啊，那么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必因你得福。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与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对不起，这个动了就不行了是吧？那么其实这个以信为本是使我们在人生当中过得快乐，有时能够有神同在的关键点。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六节我们都很熟悉，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必须信有神，并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前面是告诉我们说，以诺因着信被接去，不至于见死，人也找不到他，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只是他被接去以先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我们如何使人生当中 活在福音里边过着蒙福的生活呢？其实是要让我们的先有了信，这个信渐渐的扎实丰富完全，而这个信是需要表明出来的。所以这个以诺呢，他是在被接去之前就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他这个名证就是表明，就表达出来。我刚才特别和弟兄姊妹讲，信心是要表明出来的，而这个我们需要求主给我们机会，让我们有对象可以去讲，可以去传。讲传一面是我们的责任，一面也是让我们对于我们的信更加扎实、更加坚定的机会。但是有一件事情是非常关键而且重要的，就是我们对于我们所信的要理解的准确。在第十节说，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什么？被咒诅的。因为经上记着说，凡不照律法书上所记的一切的去行的，就被咒诅。没有一个人因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这是明显的。因为经上说，一人必因信得生。那么这一段经文整段，它是告诉我们说，有一件事情存在于人间，这件事情叫做咒诅。咒诅是很深刻而且很重大的问题。当我们存在于这个世界的时候，其实如果我们活在一些咒诅里，就会使我们的人生，使我们的心情产生恐惧，产生压力，然后让我们对于环境啊，对于环境就会掺进一些很负面的因素。台湾人讲说，人的嘴有毒，就是有人在咒诅我们的时候，其实是会破坏我们的生活的状态，是会破坏我们的磁场的。人的意念，现在我们讲这个量子物理学所讲的就是量子纠缠了。其实人曾经与我们接触，但是离开我们的时候，却是对我们抱着一种咒诅的心。那么这会对我们造成很直接、很显明的影响。事实上，这是我们需要深刻去了解的问题。所以第十三节说，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原文是说成了咒诅，就使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那么知道这些事，到了第十四节才会说，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灵。所以 这里的应许是引出了加拉太书第三章后半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关键主题，叫做应许。上帝按着他的应许为我们成全一切的事。那么我们如何使得应许能够看得见，能够用得好呢？ 这里所说的这个关键点，就是我们要靠着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做成的救恩，能够脱离什么？律法的咒诅。所以一定要知道，其实耶稣基督的救恩最重要的就是让我们能够知道咒诅的存在，也知道咒诅是与律法是双胞胎，是连接在一起的。所以在讲到说因信得生这句话，为什么 在圣经里边，在新约里边一共有四次，除了这一次加拉太书第三章的十一节以外， 罗马书第一章的第十七节说，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面显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那么在加拉太书，这希伯来书第三十八节说，只是义人必因信得生，三次讲到义人必因信得生，那告诉我们说，我们如何成为义人，是因着上帝给我们的救恩，而我们如何使得救恩对我们有效，就是要让我们这信有多大的能量，信有 成长到什么样的程度，有多坚定，我们的生命就会有多少丰富。其实这义人必因信得生这句话，它是从哈巴谷书第二章的第四节开始讲出来的。那这里讲这加勒底人，原文并没有加勒底人这个字，就是人自高自大，心不正洁，心不正直，唯义人必因信得生。那么那句话原文是直接翻译说，看哪，自我膨胀的人，他的魂不平顺。而义呢，什么是上帝所认为好的，就是因信而活。这是讲一种相对的状态。人如果靠自己，就是觉得说我应该做这个，应该做那个，可以做这样，可以做那样，那其实是把自己放得太高太大了，就不需要靠信。许多人说我为什么要信上帝，因为我靠着自己就行了，这种自我膨胀呢，就与信这件事情 是产生直接的冲突的。我们要信，就要把自己放在可以什么都不靠自己，完完全全靠着主的爱，那么过着因信得生的生活，就是不再自我膨胀这样的生活状态。我今天时间又不够了，我本来想要把它讲完了，但是既然是没有办法讲完，我还是打一个句号吧。事实上我们知道，行律法的就是受咒诅的，一切的咒诅里边都埋着律法的因素。律法就是让我们认为说这是对的，那是错的，每一个人就各自认为说自己是对的，然后或 有一些人他被定罪。那为什么被定罪，就是对方用他的律法来量我的时候，那么就觉得说我不合他的标准。好像有小孩子啊，那么被大人骂说这个是骂人说你这个不没有用，那么对小孩子就构成很大的伤害，因为那个人的要求的标准和他自己的状态是不相合的。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生命状态，每一个族群有每一个族群他的文化，他的成长背景，一切都是在上帝的命定的状态里。我们如果是属神的人，我们不能够要知道说一切的咒诅的根源是什么。咒诅的根源就是伊甸园当中那个亚当夏娃去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然后就上帝就给他咒诅。而这个蛇呢，是因为他散布了什么，散布了传递了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可以有智慧这样的信息给亚当夏娃，所以他就受了咒诅。我想这件事情是很关键的事。我想因为下个礼拜我还讲，所以今天我们就不讲了，好不好？我们只能够和弟兄姊妹讲，人存在这个世界上面一定要知道咒诅的存在。所以马太福音第五章才说，人在坛上献礼物的时候，如果有人这个对他心存怨气的话，要与他和席。这个和席是从自己的心做起的，让我们愿意去使得一切的咒诅完完全全消失，希望咒诅的权势能够不影响到我们，而这个 却是使我们能够因信得生，因信得荣，享受有信心的生活非常重要的关键点。也就是我们不要把自己放在会被人咒诅或者是再被人咒诅这样的状态里。那么如何才能够达到这一点呢？我们下一次再说吧，好不好？希望你们有问题的时候可以留下问题来，好，可以让我根据你们的所需要知道的给你们一点回应，这是我对我们彼此都好的事。好了，那我们今天就先停在这里，我们要来领圣餐，因为这个月的第一天。